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心协调整体升华。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到了极高层次上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显现到各个层次就极复杂了。我明白了这段法其中的一个内涵，法从上到下是贯通的。对于搞协调的同修，除明晰法理外，协调的方法形式也很重要。其实大法修炼中没有负责人，只是为了方便整体配合，为了更有效更广泛地救度众生而产生的形式上的负责人。因为协调一致后，大法学员救人的力度会更大。协调人不是常人的官，只有做事符合法的要求，积点摆正，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整体的作用。协调起来也不是很难，因为一切都有师父在管着。一、全面协调做到无漏。师父一再强调弟子要多学法，学好法，大家也都明白，一切都来源于法。做得好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做得好的同修一定是法学得扎实。我们地区一直比较重视学法，不管迫害多么严酷，集体学法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农村的同修都能克服各种困难，自己组织学法小组，或到城里来学法，许多人都参与背法，50岁以下的基本都能背法，老年的也有许多能背法的，不能背法的反而少。有一位女同修从修炼开始就背法，转法轮倒背如流，师父发表的前几年的所有经文都能背下来，标点符号都不错，到北京正实法被非法劳教，坚定的基础不但使自己在迫害中走正了路，在劳教所里他把背下来的经文默写出来，使黑窝里几百位大法弟子都能看到师父的讲法，对解体邪恶、坚定同修的正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回家后在单位里，即使在严密监视下，也能经常半夜翻围墙，独自一人到山区发资料，几年来扎扎实实地做着三件事。师父的教导加上身边真实的例子，同修们都能明白学法的重要，大家经常交流学法心得，有些同修互相之间督促学法背法。有一年我和几位同修组织了一个背法小组，每周一次背一讲，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有学法小组也开始背法，集体学法时先背一部分再学法。大家都知道发正念是师父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是要做的三件事之一，看似容易，真正要达到师父要求的那种除恶只当把尘服，见红银志不退的觉者气度，长期坚持多发正念就难了。作为一个整体，基本能达到那种境界，目标一致的发正念就更不容易。有一年大家放下各自的观念，统一发正念，明显感到邪恶因素被抑制住了，体现了协调一致法力会更大，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的法理。后来恶人利用我们浮动的人心搞事，有些同修认为这个目标没达到，那个目标漏了，部分同修还以此为借口疏于发正念。我们采取文字形式从法上交流，让每个人都参与整体协调，让每个人都认识到协调的重要艰难，大家法理清晰了，一切都正常了。现在我们有许多同修每天发正念坚持10次以上，大家明白多发正念，自身空间场、自己负责的空间场被清理干净，一切负的因素就不存在，同时正念强，法就会给我们开启更多的智慧，包括看问题、处理问题、 都会从更高层次去看，那些常人的顾虑心无处存留，都是神念。师父发表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后，我们地区部分同修到全省有名的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我们还采取了24小时整点接力发正念，把整体划分为7个小组，每周每个小组一天值班发正念，每天在不影响其他事的情况下，所有同修都参与，值班小组落实到人，哪些时间段有哪些人负责，有条件的小组大家晚上聚在一起，一起学法，一起练功，轮流休息，轮流发正念，好几个月一直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大家都觉得是自己分内的事。有个70几岁的老太太眼睛不太好使，要走好长一段路到学法点，一位年轻一点的同修说，你就在家算了，轮到你时我顶替你。老太太坚决不同意，修炼是自己的事，老太太说。那段时间大家都突破得很快，体现了大法弟子的无私，体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和伟大。就是到现在，我们地区还有一个整点统一为全省或周边迫害严重的地区发正念，即使本地形势不太好时，大家也不受波动，金刚不动。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少，大部分是老年大法弟子，主要集中在城区，要救度的对象大部分在农村，好些地方没有大法弟子，给我们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困难。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只要大家在法理上明白救度众生的急迫，在形式上我们协调好，就能尽量达到师父的要求。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见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有一个阶段我们是这样协调的，把资料集中到几个点，由老年同修包装好存放，年龄大的在城区发资料，每一栋楼房都发，暂时有难度的先记下，以后再协调同修补上。正念强的四五十岁的不参与这些，就到偏远农村去，平时在家静心学法背法发正念，需要时有哪些同修参与，去哪里，由谁负责，根据自愿，三位同修事先都协调好了，有时一晚一个组，有时两个组，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达到整体的升华，每次都会协调一部分不是很成熟而又愿意参与其中的同修加入。那段时间大家做得很苦，几乎每次都是通宵，没有命令，没有任务，大家都很自觉。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听说要到百里以外的老家发资料，尽管晕车还是坚持要去。那天晚上我陪她走了几个小时，哪家发的资料哪家还没发过，哪些人明白了真相，哪些人还不明白，她都清清楚楚。那种对众生的责任真让我感动。现在大家的主要精力在于劝三退，发资料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协调，向偏远农村发放资料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大法弟子一直默默地圆融着我们的整体。有个女大法弟子长期坚持这样做，每周发的资料几乎是上千份，今年上半年发放的真相光盘我知道的就有上万，经常一个人背着一大袋资料到偏远山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每每想起我们地区那些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为宇宙正的因素负责，在邪恶面前能大无畏地面对，对待众生能慈悲救度的同修，我常常泪流满面。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将光耀寰宇。二，及时交流，紧跟正法进程。邪恶的活摘器官的事件被披露不久，有一次我们在学法小组就为什么发生这类事件，怎样利用此事大面积揭露邪恶救度世人进行交流。当时有几个同修提出一些问题，我马上想起师父相关的讲法，拿起经文一翻开书，就是我要找的，每次都是如此。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交流中大家在法理上都提高了，那段时间大家做了许多事，体现了整体的威力。那时我经常想起这件事，作为协调人，我们有责任在每次正法形势变化时及时抓住机遇，组织大家在法理上交流，整体提高与升华，紧跟正法进程。 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协调，谈谈如何利用明慧这个平台及时交流的。师父要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的态度，打开明慧网，首先看到的是师父的法相。我想师父是为了让弟子增加对明慧网的信任度，明慧的每次通知，每次对重大事件方面的交流，不就跟正法进程有关吗？如果每件事上我们都能及时在法上交流，走在明慧周刊的前面，一则同修会走出自己的路，养成自觉在法上悟的习惯，不会总依赖他人；二则看到周刊发表的交流文章，还可查找我自己在法理上的不足；三则明慧出资料之前，我们就做好了充分准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明慧本身就是一个大协调，我们按着明慧的要求做，其实也是在圆融这个大整体，也有助于本地整体的形成。例如当我接到明慧关于晨练的通知，第二天我就克服了各种人心晨练，明显感到师父在加持我，练功后精神还很好，学法背法很入心。当时我想，这个通知简直就是针对我来的，因为以前我总是摆不正练功、学法和协调实践方面的矛盾。协调人再怎么忙，早上六七点钟我都可以学法，没人干扰我。我们很快在各学法点上交流，在那样的大气候下，同修很快就突破了这一关，城区几乎所有的同修都能参与晨练，一直到现在都坚持得很好。有些农村同修因为当时没参与交流，本来是很精进的，在这件事上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突破。汶川地震的第二天，我就找各学法点的负责人进行交流，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天灾，我们怎样利用这次灾难讲真相救众生，讲真相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资料来了我们怎么发，光盘来了我们怎么做，甚至在募捐中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怎么办，我们都提前交流了。由于有了法理上的提高和心理上的准备，那段时间大家做得很好。三，营救同修，圆融不破。多年来大法弟子可以说怀着巨大的慈悲心，全面无漏地讲清真相，但总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大法弟子，当然主要是我们的心性问题。近几年来凡是同修被绑架，我们都是极力营救，成功率在 90% 以上。营救同修也是维护法的一种表现，同时还涉及到本地同修能否走得出来，在形势变化时能否人心波动的问题。每次的营救过程也是整体配合揭露邪恶、解体邪恶的过程，每次营救过程也是整体升华救度众生的过程。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没有固定的模式，协调人要根据情况及时调配，整体配合大致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同修被迫害时，我们第一念是加持同修，而不是去指责同修的不足。这一点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必须得有一定的心性基础，它体现了一个整体的心性和坚强的正念。我们地区是经过了多次交流才慢慢提高的，随着营救同修的成功，整体的不断提高和升华，我发现营救同修过程对整体的心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要真正的把同修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像营救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做。我发现同修营救不成功与协调的不好有很大关系。二，及时营救，发现同修被绑架的第一时间尽快通知所有同修发正念，有条件的尽量近距离发正念。几年来只要是同修没送到看守所前，我们得到了消息几乎都营救成功了。大家都明白了，迫害大法弟子的真正黑手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而非表面的人，也体现了在第一时间发正念的威力。三，配合家人到国安、610看守所讲真相要人。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也要维护这一层的法，所以配合家人要人不是依赖常人，而是维护这一层法的体现。开始几次都是那几个正念强的同修做这件事，后来我发现这也是漏，营救同修是整体升华的一个好机会。通过我的交流，现在我们有许多同修能去要人了。四，坚持不懈发正念，按学法小组轮流近距离发正念，不能近距离的也集中在一起发正念， 直到同修无罪释放。五、向内找，查找不足。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是针对整体来的，是整体有漏造成的。每次有同修被迫害，我们都能自觉向内找，整体升华。如是整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采取文字形式在法理上交流，大家提高了，邪恶也就解体了。如上次奥运期间有同修被绑架，我们就是从心性上找原因，在法理上如何突破，写成材料在各学法小组交流。大家心中没有奥运的概念，也就不存在奥运期间救人会难的事。结果就在交流的当天，同修被释放。六、摆正基点，揭露当地邪恶。有时我们会利用营救同修这个契机，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在材料中，我们以法为师，摆正基点，不是与人斗，而是救人。文章中体现了善心和道理，再结合本地世人感兴趣的时事，然后广泛在本地发放，包括各级职能部门、公检法系统及广大市民。由于同修用心，材料写得好，世人很愿意看，同修也愿意去发，好多次大家一发就是几万份，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广泛的救度了众生。世人普遍认为法轮功学员有水平，这本身就在证实法。连610国安的人都多次与同修说，为什么这么多优秀人才练法轮功，我们要慎重审视法轮功问题。由于揭露邪恶及时，我们地区没有出现开除同修公职、扣发工资的事。四、协调人的作用。我经常在心中问，我在这个整体中起什么作用？其实协调人只是形式上的协调，真正的加持是师父。如果把一个整体比作一台机器，机器本身就能正常运转，但还是需要一个添加燃料的。如果把一个整体比作参赛的龙舟，赛手本身就能齐心协力，但还是需要一个击鼓的。回想这几年，许多方面协调人不正起这个作用吗？我原来参与过寄信讲真相这个项目，许多人都在做，有它的优势。一些机关、部门、学校、偏远地区等不便去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能填补其他讲真相形式的空白。若协调不好，就会有遗漏或重复。我建议成立了寄信讲真相小组，收集各部门名单，长期以来就能更广泛无漏地向各类人物讲真相。开始劝三退时，同修们主要集中熟人这个圈子，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在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下，我准备找几位有经验的同修交流，还没通知，几位同修却不期而遇。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把同修分成四组，第二天开始向陌生人讲真相，成熟后再分开，一个带一个。慢慢的环境好了，同修正念强了，经验丰富了，现在大部分人都能走出来讲了，三退人数逐渐增多。我们虽然没统计过，但估计人数至少10万人以上。利用真相币讲真相，我们地区开始停留在用印章，后来我发现在钱币上写上三退声明，能引导世人三退，又便于我们讲真相。大家多次交流，我又找到几个学法小组教那些文化低的同修如何在钱币上写三退声明。同修慢慢认识上来了，许多人现在能把自己三退用化名写在钱币上流通了。有两个能大面积讲真相的技术项目，其中一项我能掌握后，协调了几位正念强的同修交流培训。同修掌握后，我们每周碰面一次，交流心得和技术，一直在稳定地做着。另一项目据说是新开发的，全国很少人做，我没有基础。我知道后也是多次与外地同修联系，来来去去几次，最后一次我陪一位同修去，守着他一直学会。现在本地有几位同修已经掌握操作了，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我想与其开发各种项目，不如把我们现有的项目加强成熟，让该项目在整体中形成了机制，再开发其他项目。其实过程中这些事情我基本没具体做或长期做，许多事我只是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如信息来源等，能迅速协调同修完善各类项目而已，便于更广泛更有效地救度众生。回想几年来自己走过的路，有许多不足，也有成功的时候。每次成功的背后都有共同点， 那就是我很用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师父看到我的心，那颗为整体、为众生的心，开启了我的智慧。每每想起师父对我的呵护、慈悲，每次从讲法录像中看到师父那高大的身影，我不禁泪流满面，感谢大法给我的心声，感谢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看帮助出狱同修一文的感想。看了明慧周刊的关于帮助走出牢狱的同修跟上正法进程一文后，感触很深。我认为同修讲得很好，很全面。现在我也来谈一下自己在邪党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期间在这方面的所悟与所行。720后中国大陆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疯狂迫害，造成我们很多同修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进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造成一些大法弟子压力很大，因此有的同修就对这部分同修疏远，不敢接触，甚至劝周围同修也不要接触，怕影响自身的安全。有的同修拿出点钱来转交给这些同修，就觉得我也帮助他们了，就心安理得了。师父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整体，又都是同一师父的同门弟子，那不是真正的亲人吗？谁有难，那就是自己的难，都要尽力全力给予帮助，常人都能做到雪中送炭，难道大法弟子还不如一个常人吗？我们不帮助自己的同修，还指望谁能够帮助我们呢？因此我不管遇见流离失所的还是遭受其他迫害的同修，我都会尽自己的能力给予帮助。我觉得在磨难中的同修，其实他们已经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正念不足，而且是最脆弱的时候，是最需要同修慈悲帮助的，不仅在生活上，法理上更需要促进和交流，让他们早日回到法中来，走回师父给安排的路，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这样做才是师父要的。在邪恶迫害的这几年中，除了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之外，要求自己一定要牢记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是真正的亲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帮助处在难中的同修。这几年我也是这样做的。有一年我遇见一位同修被邪恶迫害得非常严重，在魔窟中受尽各种酷刑，按常人的话说已经是九死一生，直到被迫害成生活不能自理，也没有向邪恶妥协半步。后来从魔窟中被抬出来，多么不容易啊！后来又被迫害成流离失所，他睡过山洞、树林，被迫害成身无分文，没有遇到同修时，常常几天吃不上饭。尽管这样，同修照样做着许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我收留帮助了这位同修，使他在各方面都恢复得很快。还有位同修同样做了很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很了不起的事，后因参与插播电视讲真相，遭到邪恶迫害，被判重刑。几年来，我也一直想办法给予帮助。这位同修在邪恶的黑窝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磨难，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同样尽自己的能力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由该同修历尽艰辛从黑窝里传出来的三退名单就有好几十人，当我看到这张皱巴巴的名单时，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吗？能忍心让邪恶随心所欲地迫害我们珍贵的同修吗？在2000年左右，是邪恶迫害最猖獗的时候，因为同修被单位恶人迫害，送进精神病医院，声称必须有邪党610签字才放人。我们几位同修知道后，找到这家医院，并见到了同修，看见同修脸色难看，披头散发，心里真的好心痛。与之交流后脸色好转，我们逐步启发同修正念。刚开始同修还说，他们说我是疯的，那我就是疯的，还叫我们把大法书给他送进去。 我们立即纠正了这种想法，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你的家才是你的修炼的地方。经过交流，同修的正念也越来越强，转变了观念，认识逐步到位。我们回来后还在交流如何营救同修出来。当我们整体正念强的时候，邪恶就自灭了，谁还敢迫害我们的同修呢？就在第二天，奇迹出现了。表面上是同修单位领导开车将其接回，同修又回到了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修炼，做三件事了。当然，最根本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但表面空间的事是要我们去做的。修炼中的人，谁都有正念不足、悟性差的时候，在邪恶迫害严重、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是需要众弟子齐心协力、互相鼓励，才能完成大家的史前大愿。整体都达到标准，师父就会为我们做好一切。另外，只要我们知道的同修最近要从邪窝出来时，我们会提前为同修发正念，如加持同修，让其顺利回归。同修回来后，尽早安排与之见面，把从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带给同修，把师父的所有讲法、经文等准备好，让同修一回来就感到大法弟子才是自己真正的亲人，是真正理解自己和可信赖的人。不断启发同修正念，让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尽快回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来。师父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无比珍惜，对每一个大法弟子都爱护有加，而有的同修不愿意接触有磨难的同修，使我们同修之间有意无意造成了间隔，做了邪恶高兴的事。我觉得珍惜同修就等于珍惜自己。九年过去了，我们过去的这个练功点的同修整体上这方面都做得很好，所以遭受迫害的也很少，大家一直很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最后，让我们共同一起来学习师父讲法，要把大家都能够协调在一起，不断在法上提高，形成一个正的环境，使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抑制迫害这些正实法的事情做得好，正法进程已接近尾声，我们真的应该在方方面面都应该做得很好，都应该协调得很好，处处都应该展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和了不起，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未来的参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日本大法弟子的文章，为同修的提高真正负起责任来。在正实法的过程中，对整体的协调、对佛学会的配合，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救度众生。配合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不顺心的事，也是自己提高的机会，是好事。当对佛学会所做的事情不同意的时候，首先应该看自己不同意的是哪颗心，修炼的心不会被干扰，修成的那部分不会被人所动，一切都是同化法的过程，是好事。当看到佛学会所安排的某些事情不妥的时候，能够无条件的使其圆融，减少损失，是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建立威德的机会也是好事。尽管每个真修的人都明白这些道理，可是整体的协调还是有配合不好的时候，不能强调我们还有人的部分，因为那是一个修炼人无条件要修去的。可是日常的实践中，我经常听到同修之间对佛学会的指责，对佛学会的不满，然而这不满本身就是干扰，就是加强同修之间间隔的因素。为什么要在私下里谈论这些事情呢？佛学会有问题的话，应该当面指出来，善意的理解对方。为什么不能够当面指出来呢？也许佛学会在某些事情上有不足的地方，多次指出后没有太大的改变，也许佛学会对同修的意见重视的不够。但是我觉得长时间的形成这样一种状态是每个人促成的，一个常人经过多次的讲真相都能发生彻底的变化，为什么修炼人反而不行了呢？越是强调佛学会如何的同修，对佛学会这个位置看得越重，为什么和别的同修交流起来那么融洽呢？佛学会的学员不也是同修吗？
不做佛学会的时候，不也是普通的大法弟子吗？可实际上，由于过多的同修对佛学会本身看得过重，并不能够正确的对待和佛学会同修之间的关系，使得相互间的交流少，不能够为了对方的真正的提高而指出对方的不足，人为的形成了间隔。这样看来，佛学会同修得不到正面的交流环境，因此在修炼上所体现出的不足，不正是我们造成的吗？同时，不正是在等着我们指出来一起提高吗？我们该为同修的真正提高而负责，不要真的在形式上对立起来。认识上会有不同，有不同那就通过交流互相理解，形成一个整体。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不要动心，最近我们地区发生了两件事，有些同修的心被带动了，我想就此谈点个人的认识与同修切磋。一是本地电视台播出了协党要开展冬季严打的消息，有同修就动心了，还在同修间互相提醒，电视上播了又要严打了，出去注意点，好像这严打就是冲着我们来的似的，自然而然的把自己划进了严打的范围，这一念不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了吗？这求来的一念不就会给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提供了借口了吗？其实邪党的政权本来就是从人家手里抢劫来的，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合法性。我记得从80年代开始，邪党就开始严打，看到自己的血腥政权危机四伏，难以维系，就频繁地动用军队、武警、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器来镇压，所谓的严打就由此而来。如今邪党如同坐在火山口上，随时都会灰飞烟灭，官员腐败成风，天灾人祸不断，抗议暴动迭起，他还能有什么招呢？只好一年四季搞严打来维持了。可是我们大法弟子不能被他带动啊，他一年四季搞严打，难道我们就被干扰的一年四季都不做三件事了吗？那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怎么去完成呢？第二件事是最近我们地区出现了邪党政法委610开会部署胁迫大法弟子填表签字一事，目前各单位各乡村已普遍和学员接触，他们以你如果转化了就给你消耗等等骗人的伎俩来询问你练法轮功的时间，现在是否还练、转化或不转化等，实际是想摸清底数，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记录在案上网，好实施监控。其实这是邪党黔驴技穷，对法轮功怕得要死，以此壮壮胆罢了。面对此事，大部分学员都能做到正念正行，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拒绝填表签字，有的利用此机会给相关领导讲真相。有位同修和单位来的人说，我不能填这个表，你们也不能填，填了对你们没有好处。某镇的人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家说，给你填个表上网，你说转化了就给你消耗了。学员说，我不转化，我这么大岁数了，身体不好，我还要练呢。也有的家人害怕亲人再受迫害，给代替填表签字的。也有部分学员产生了怕心，使三件事受到了干扰。有一位乡镇协调人同修做得很好，事情发生后立即与同修切磋交流，提醒同修不要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不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整体发正念，不给邪恶留干扰破坏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和破坏大法弟子的空间，并借此讲真相，救度被邪党胁迫和谎言毒害了的世人。我个人体悟，修炼中出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如果一个地区普遍出现了这种状态，当地同修就应该好好悟一悟，是否我们在整体上普遍存在着什么心，比如怕心、求安逸心，或出现了懈怠、麻木、放松、消沉和间隔的状态，被邪恶钻了空子。因为这场迫害它不是常人对人的迫害，它是宇宙中旧的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的目的就是以让学员达到圆满标准为借口，往下转学员，淘汰不合格的大法弟子， 并借此来毁灭更多的众生。对于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我们在法理上是否清晰呢？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不是在考验我们是否能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正言正行吗？这不正是暴露和去掉我们的怕心、求安逸心、私心和对名利情的执着的好机会吗？我在公园练功时，见国宝和政法委的头子去跑步，当时心就有点动，后又一想，我练我的功，你跑你的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念出来，那个怕的物质就消掉了。反过来想，那个所谓的严打填表又和我们大法弟子有什么关系呢？师父不是给我们早就讲了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的法了吗？师父还慈悲提醒我们，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同修啊，我们就听师父的话，做道是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田坡的文章，纯净的心讲出的话能穿透人心。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同的同修对同一个常人讲真相劝三退，几乎是说同样的话，用了相同的时间，效果却很不相同。有人劝了半天，对方也没听进去，还很反感，甚至顶牛对立起来。有的同修却三言两语，不怎么费劲就把对方说的心服口服，心甘情愿的把曾经参加过的党团队组织给退了，还真心实意的表示感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我最近学习了师父1998年9月4日5日在瑞士法会上讲法，得到了答案。师父说，我过去讲过，带有自己目的的人对别人讲话，想改变别人，或者是想要说服别人，你讲出的话再有理，别人也很难完全接受，也打动不了人的心。为什么呢？其实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讲出的话带有你所有的思维，你在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甚至于你执着的东西很多，你讲出的这一句话中都带有复杂的思想，就使你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很分散。再加上要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往往站在自己的观点上，它不一定符合宇宙的法，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又没有真理的力量。那么在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又加进了保护自己的东西，自己别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你说话的目的又不纯了。那么这样一来，使说出的话就非常的飘。可是你要真正能够达到思想清净的时候，或者你执着心越来越少，思想杂念越少的时候，你发现你讲的话就有力量了。为什么讲无为的时候我谈到大家不要随便去管不应该管的事呢？就是因为你讲的话已经开始有力量了，有力量的话就能改变别人。不管对与错，你改变了别人，你可能就做错了什么事情，因为你眼睛看到的是表面，而过去的因缘关系你看不到，真相你不知道。那么到了更高层次上的时候，你的思想就越来越纯净，你思想所带出来的东西，讲出的话非常的干净，越干净越单一，越符合宇宙这层的理，讲出的话一下子就能穿透人心，打到人思想的深处去，打到他生命更微观中去，你说他有多大的力量呢？我反复学习了这段讲法，深刻认识到我执着于名利色情时，讲出的话意念分散，思想不集中，软弱无力，自然就打动不了别人。我从为思为我的基点出发，讲的是个人观点，不是大法法理，是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讲真相劝三退时，顾虑重重，担惊受怕，既想做这件事，又怕引火烧身，往往掺杂许多私心杂念，面对熟人怕暴露自己，面对生人又存有戒心，担心对方向邪恶势力对我揭发检举打击报复敲诈勒索，所以就不敢堂堂正正的讲，总是缩手缩脚，畏首畏尾，这样就必然虚无缥缈，讲不到实处。归正自己以后再去讲，果然十分灵验， 近来我越讲越顺手，劝退的效果也越来越明显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圆融好世间的法，做好该做的。有许多到了结婚年龄的大法弟子有结婚的愿望，但是周围的一些同修都反对，常常与其切磋，说是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结婚。我却不这么认为，如果真的是修到位了，没有那些人心了，我想让其结婚他都不会结婚的。我们修炼中要修去的就是人心，同修们都是好意，意思是怕结婚后掉下来，怕结婚后色欲心增强。那么不结婚色欲心就一定好修吗？我想那可不一定。结婚不结婚不是关键，关键是自己是否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去掉执着。当然我不是说未婚同修都应该结婚，我认为有结婚愿望的，有条件的，周围的同修不应该一味阻止。如果明天正法结束的话，我们年轻同修今天结婚了就不行了吗？还有的同修说，正法真的要结束了，就这几年了，我的存款留着干什么？拿出来该花就花掉。我认为这样也不对，我们的路是留给后人的，就是要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走完修炼的路。那么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总想着正法结束，自己的钱财该怎么管理呀？还有的同修不该走流离失所的路，却在走着流离失所的路，给自己和亲人带来很多不便和心理负担。家里人缺少关爱，他们就会对我们有意见，甚至对大法有偏见。我们修善要慈悲于世人，所以我认为我们做事不要偏激，要取中。修炼关键是修那颗心，心在修炼，所遇到的一切矛盾都会逐渐化解。心在人中，别人强求等于强迫修炼，修炼是自觉自愿的，我们要理智地把握好。作为当事同修本身也不要钻牛角尖，不在一件事的表面做法上讨论对错，而要看自己那颗心，尽量做到对自己负责，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谈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文章的启示。最近陆续读了一些同修在网上法会的交流文章，深受震撼。和同修相比，对照师父的法，在修去自己的执着方面差距甚大。在看交流文章时，为师父的慈悲而落泪，为同修的对法的坚定精进实修而落泪，为自己修得太差劲而落泪。就在昨天看完交流文章后，师父讲的法理对我触动很大，从而也让我找到了一直以来不易觉察的执着。就像师父所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转法轮。在交流文章里，有个学员说，他总是爱看别人哪儿不好，和别人说话时也总是居高临下的，看别人都不如他。当我看到居高临下这几个字的时候，心里一震，他的问题不正是我的问题吗？由于这个执着已经形成自然了，自己觉察不到，致使我几年来一直有一个状态不能改变，就是在我身边有一个同修甲，我总是看他这个地方有执着，那个地方心性有问题，如家庭、孩子、工作等。我周围有几个同修对他也有此看法，我总是能看到他不对的地方，但我从来都没有向内找过为什么总让我看到他不足的地方，还总觉得自己在这些问题上做的都挺好的，都看淡了，他怎么还为这些执着呢？所以我在他面前总是居高临下的给他指出不足或切磋交流，还自认为比他修得强呢。其实就是师父说的，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转法轮。看过法会交流文章，我虽然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但没能连根拔掉。于是第二天下午，师父用我家人的一句话再次让我看到这个心，我猛然惊醒了，我怎么老是看别人哪儿不好啊？看来是应该把这个心连根拔掉了。
通过看交流文章，我还悟到师父说的静心学法的内涵。以前我认为看书时没有杂念就是静心学法了，今天我悟到要不带目的、不带执着的学才是静心的学，干净的心。就在我今天包饺子的时候，师父讲的我无意指责哪个人，精进要指二，这句话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马上找出师父的这篇经文，我的一点感想学起来，深感师父的慈悲，而我对同修一点善心都没有，我很惭愧。通过看这期的交流文章，我的收获很大，从中悟到了师父的法理，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提高了心性，所以我的身体马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我泪流满面地看完这期交流文章时，浑身骨头节酸疼，手握拳头都感到很胀痛，而且身体发冷，四肢冰凉，像是发烧的感觉。我悟到这是师父再次为我净化身体，帮我消业。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就在我要向明慧投稿的时候，同修甲昨晚和一老年同修乙之间因拿资料的事没有协调好，当时都动了气，像常人一样谁都不理谁了，闹得不欢而散。当时我劝他们说，我们都应该向内找，提高提高心性，这种事情发生了就有我们提高的因素。老年同修乙这几年对同修甲在家庭、工作、孩子等问题上也觉得他的执着太大，由于都在气头上，老年同修乙说，我提高不了心性。同修甲也表示以后不想从同修乙这儿要资料了，自己就在家中看书学法了，本来也没时间看明慧的东西。看到这种局面，我当时想，大家刚看完法会的交流文章都感到很好，怎么今天遇上这么点小事就过不去了呢？第二天同修甲来我这里提起昨晚和同修乙发生的矛盾时，我就和他在法上切磋，并告诉他我重温了师父真修再认识等关于提高心性过关的经文。没想到他却突然说，你和我切磋法理，你和我切磋什么法理呀？这几年你和他跟我说话也好，切磋也好，总是居高临下的，好像你比谁修的都好，比谁都高似的。听他这么一说，我猛然惊醒了，这正是我几年来意识不到的执着呀。这几年他说话时，我总感觉不爱听，我知道不对劲儿，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也曾向内找过，但未找到根源。今天师父又借他的嘴给我指出来了，看来他这几年来在我面前表现出的执着是让我去这颗心的。由于自己不向内找，总是看他这儿不好那儿执着，而居高临下的执着自己却意识不到，已经非常严重了。当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又非常真诚地接受了他的批评时，我俩都很开心，并协商一起做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情。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明慧同修为我们提供的法会交流平台，使我们能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找到自己的差距，看到不足，有一个比学比修的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杨帆谈关于传播破网技术的一些问题译文的感想。看了明慧周刊367的传播破网技术的一些问题译文中，说有的会破网技术以后简称技术的同修，有的不传播技术，我感到还有别的原因。我想就我碰到的说一说，不是不愿教，是有些没走出来或不太走出来的同修不懂注意安全。我感到这些同修主要是法学的少，也没有太多走出来的经历和经验，主要表现是一问长问短，从姓名住址到工作单位，从结没结婚到生日年龄，家有几口人什么都问，在大陆常人唠家常都是这样的，还经常提起这个同修那个同修的，你不修口教技术的同修当然不放心。二找一大帮同修到技术同修那儿去问，其实谁会破网技术本来别人并不知道，这下谁都知道了，要对同修负责，建议自己先学会再去教别人，不要告诉是谁教你的，要对同修负责。三要电话号码， 新走出来的同修，有些早走出来的同修也是，很多在打电话时是不太注意的。我就遇上好几起，用自己家的电话或手机直接打到对方家里的电话或手机，有的还在电话里直接要书什么的，这给同修的压力很大。你说他还说同修有怕心，其实有些的被迫害可能就和这有关系。建议先不要电话号码，学破网很容易，好好学学电话安全手册。四，说话不回避家人，总认为家人安全，建议同修的事不要当着家人的面说，不要让家人知道。五，因学法少又不太走出来的同修，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自己又意识不到，安全和其他地方不太理智，又不听同修劝，这也是技术同修不放心的原因之一。建议多学法，多听听同修的，他们都曾经历过。这次明慧特刊里的第五届大陆网上法会文章，使很多同修受到鼓舞，想走出来，想上明慧网。其实这也是会破网技术同修的期望，也希望会这方面技术的同修多帮助提醒他们，也是修自己共同精进，并不是想指责谁，只是一点经验和建议。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做资料，别忘了一些基本真相。这几年我一直和同修配合制作真相光盘，结合当前的形势组织光盘的内容，尽可能的使题材丰富一些，让各个阶层的人都愿意看。今年发生的大事很多，网上及时提供了很多相应的电视专题节目，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让民众明白了这些事情背后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这都是非常必要的。光盘以这些专题节目作为第一个播放的内容，效果非常好，常人很喜欢看。因为光盘剩余的播放时间有限，在接下来的内容选择上，同修之间的做法差异很大，我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而网上提供下载的视频素材也很多。为了利用好剩余的播放时间，有的同修可能会选择放入几首大法弟子的歌曲，或者是时事新闻，或者是超自然现象，这些内容都不错。我只是想提醒同修，别忘了大法真相。我们和一个常人讲真相，雪灾、西藏事件、四川地震、奥运、毒奶粉等等民众关心的话题都是很好的切入点，常人也感兴趣，讲来讲去最终的目的是要告诉他大法的真相，告诉他要三退，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自己也不会太看重这些常人中的事情，会看得很淡。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就是救人，人又迷得很深，我们只能用常人的形式、常人的话题打开他思想的大门，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自焚死亡1400例，不让治病、杀人，都是中共毒害众生最严重的流言。明慧周报、小册子、光盘都是真相资料，既然是真相资料，就一定要有真相，只有大法的真相才能从根本上救了这个人，众生需要带有大法真相的真相资料。我也理解同修前几年条件比较艰苦，刻录光盘基本上就是原盘复制，内容也比较单一，现在条件好了，节目素材也多了，有时想让内容丰富一些，而光盘的容量又有限，就忽视了真相方面的内容，觉得重复做了好几年了，该换换了。其实重复只是对我们自己而言，对常人来讲却是难得。九评几年来一直在传，每本小册子的最后一页都是大纪元声明和退党途径，我们也没觉得重复。那么最重要的大法真相、澄清事实的资料更应该不间断地传播，即使他已经听过或看过了，再多看几次会更加明白。其实现在不了解真相的人还很多，特别是学生，我这几年接触来实习或工作的大学生很多，真是让我感到了救人的紧迫。他们在学校都接受了长期的系统的毒害，只有少数人能不同程度地明白一些，特别是不让吃药和自焚这两个问题对他们的影响最大。有一个大学生告诉我，听说自焚是假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假的， 有的亲属我以前给他们讲过真相，以为不用再讲了，后来发现他并没有真正彻底的明白，因为现在这个环境也在不断的干扰他们，需要隔一段时间就和他们讲一讲，他们才记得扎实。他们有时和别人讲也能讲明白，至于具体怎么做，我有几个想法和建议，也希望同修们提出好的方法，使我们的真相资料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小册子的种类很多，都有大法在海外的新闻、明真相、得福报等内容。我觉得如果把对世人毒害最深的围攻中南海、自焚、不让治病等事件的真相编辑成四页左右的篇幅，作为固定的内容放在每本小册子的最后，就像最后一页的大纪元声明一样固定下来，而前面的内容每期都是更新的，这样常人有兴趣看，同时也在不断地接受着真相。我不认识会编辑小册子的同修，自己也没做过，所以只是提出一个思路，有这方面能力的同修根据多年的经验会做出更好的效果。周报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形式，把上述真相内容以副刊的形式集中到一张纸上，装袋的时候把最新一期的明慧周报放在最上面，副刊城市绿洲、乡里乡亲等真相副刊依次放在下面，再叠起来装袋。常人会首先看到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时事新闻，最后会看到对一些长期以来迷惑他们的问题的澄清。光盘的播放时间是1小时20分钟，如果有机会和一个常人面对面的讲80分钟，可以讲得很全面很清楚，关键是怎么样利用好这80分钟，调整好节目的播放顺序和长度。比如按以下的播放顺序：新唐人介绍短篇、北京奥运、面子和日子、世事关心、中共不等于中国、漫谈党文化、维火、九评介绍篇或退党信息等。现在针对社会事件的专题素材很多，一般都有所侧重，但时间最好不超过40分钟，这样可以比较灵活地安排后面的内容。法轮功与政治、法轮大法红传世界、风雨天地行等，虽然是几年前做的，但效果也非常好。风雨天地行的第二集清音里边的真相讲得非常全面，而且结构很紧凑，占用的光盘空间小，我经常作为压轴的节目放在最后。现在下载的视频大多是压缩格式的，需要转换，有时根据长度和效果的需要，可以用绘声、绘影、电影魔方等软件简单编辑一下，但编辑后的视频一定要慎重使用，特别是经过拼接之后的，因为多数同修都没有专业的理论基础和专业设备，对很多功能和参数的设置不熟悉，虽然输出的是标准格式，往往会影响画面质量或不能刻录，这方面我也有很多教训。其实利用现有的视频资源就能做出各种风格的常人喜闻乐见的真相光盘。怎样把真相资料制作得更好？这些想法写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付出很多时间和心血的，需要很多同修在一起圆融和配合。我深有体会，有时也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感到无可奈何。前几天的明慧交流文章里有一句话：不再执着于时间，才会真正拥有时间。也希望同修们别怕麻烦，为了救人，我们只要放下心来去做，就会越有时间去做，就会越做越好。在写这篇体会之前，头脑中曾经有一个文章的大概模样，可是写完之后发现差别很大，自己也好像脱胎换骨了。没想到写得这么快，以前很不喜欢打字，又慢又累，这次这个障碍也没了，手眼配合得很好，很快就打出来了。开始时心不静，急于想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完全是常人的状态，各种杂乱的念头都通过大脑反映成语句，一会儿想这么写，一会儿想那么写，结果反而写不出来。这时提醒自己要摆正基点，保持平和的心态，多学法，用法来衡量思想中的各种想法，去掉不好的观念，为众生负责，以大法弟子应有的清醒的主意识及祥和的心态，才能使写出来的文字起到正面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个提高和归正的过程。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